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上课。今天呢是第8课，课题仍然是中国的奋兴布道家。我们今天是第2次的介绍。第7课、第8课还有下一堂课第9课，这3堂课呢我们会介绍8位中国的奋兴布道家。当然我们的时间是不足够，可是呢给你简单的提一提，以后呢我会鼓励你啊，在网上或者是有机会的时候呢搜集相关的传记来阅读，来效法他们。像我们在上一堂课希伯来书13章第7节所读过的。那么在网站里面呢有一个网页呢叫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词典，是李亚丁博士主编的。华人基督教史，历史的史，人物词典是可以参考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呢是3位。一位呢是姊妹女性于慈度小姐。第2位呢是我们必须要认识的尼拓生弟兄。第3位呢是纪志文牧师。下一堂课第9课呢我们要介绍2位，王明道先生和宋尚杰博士。我们首先来认识于慈度小姐。慈爱的慈，度呢是度量的度。她是1873年到1931年在世的一位神所使用的使女。也有一本书是讲他的生平，讲他的传记，叫《复兴先锋：于慈度与20世纪的中国教会》。作者呢，仍然是之前我们提到的吴秀良博士，吴秀良所写的《复兴先锋：于慈度与20世纪的中国教会》。如果你能找到的话呢，我建议你买来看一看，因为很重要的，对中国教会史来说呢，是必须要认识的一位姊妹。于慈度小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来说呢，是她影响了尼托生，是在她所带领的奋兴布道会里面，10几岁的一个少年尼托生呢，原名叫树祖啊，尼树祖这位小弟兄呢，认识主，悔改得救，生命改变了。那么今天这一堂课我们时间不够，但是我们很重点的提一提。于慈度生于1873年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他在我们中国教会复兴历史当中的重要性呢，可以归纳为6点。根据吴秀良教授所指出的，第一呢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配而过信心传道的传道人，这是第一。第二呢，当然她是一位姊妹，是女性。第三，中国传道人当中，她是唯一被邀请在国际著名的大会。什么大会呢？开西大会，这个是在英国开西大会里面做主要讲道的人。开西的英文拼音呢是 KESWICK。那么这个作为一个中国的女传道人，以英文在国际上，在英国的这个教会的大会讲到呢，她是唯一的。第四呢，她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序列了许多女传道人。查经祈祷处呢，以后改名为江湾圣经学校。第5个特点呢，是他是最早参与跨文化宣教的中国宣教士。怎么样跨文化呢？就是到国外宣教。在他24岁的时候，于慈度姊妹呢， 与西方的宣教士到朝鲜半岛到韩国去宣教，那个时候是1897年，前后呢共有6年的时间，很不简单。第六，他是影响1930年代我们中国教会复兴运动的关键人之一的尼托生的人物，前面我提了。尼托生在17岁的时候听到于慈度小姐讲道而归主，并且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除了尼托生的本人还有他母亲之外呢，于慈度小姐还造就了甚至复兴了我们中国当代那个时代的这个一些著名的传道人，像上一堂课提过的王载弟兄，还有他的弟弟王志啊，这一批年轻人。在1924年的时候，美国传教士伍兹师母联合了多位教会的人士和传道领袖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发起全球复兴代祷运动。当中呢，唯一的中国传道人就是于慈度小姐。第二年1925年上海教会大复兴当中呢，于慈度和王载配搭讲道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兴，成千上万的人在复兴当中痛哭流泪认罪悔改。我们在这里思考或者是学习教会复兴运动的时候呢，我们心中也有一个谦卑仰望的心，那就是希望我们自己所牧养的教会能够归向主，已经信了主的人，不冷不热的人呢，能够认罪悔改，重新复兴起来。那么当时呢，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生奉献自己在布道的工作当中，其中呢，包括了在这个中外现代著名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比如说他们是谁呢？季志文牧师，今天会介绍的周志宇牧师、蓝如熙、石美玉、胡尊礼以及赵世光牧师。于慈度小姐的灵命观也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整本书介绍她的这个传记呢，我们不能全部介绍，我接下来呢只提6点。第一，她认为信徒必须时常对付罪；第二，要绝对的奉献自己；第三，要过圣洁和成圣的生活；第四，经历圣灵在信徒里面的充满和外面的浇灌；第五，认识属灵征战的重要；第六，普世教会合一的意象。我们认识了于慈度小姐这位复兴的先锋之后呢，就来认识尼托生弟兄了。1903年出生，1972年离世。尼托生弟兄对我们华人教会的影响可以说难以估计，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用的很多基督徒词汇啊，教会文化当中的一些用词呢，其实呢都是由他带起的。比方说属灵、生命、破碎、释放、被神魔爪、亮光、世界等等这些名词的使用呢，其实是受了他当年所带起的复兴的影响。今天在江浙一带、福建一带仍然有很多的教会跟弟兄姊妹呢受着甚至他祷告的这个模式跟形态呢，都是当时小群或者说地方教会的这一种的传统。尼托生弟兄是基督徒聚会处，也叫地方教会的创办人。那么聚会处是什么时候成立的呢？1922年，地点呢是在福州。上一堂课我们也讲到王载呢也是在福州结婚，所以呢这一批在1920年代、30年代呢，你会发现我们中国教会有相当一些神所重用的奉行布道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唐崇荣牧师有一次讲过，他说在1900年义和团之乱，很多的宣教士跟教会领袖受逼迫被杀，但是就在那同一年，神奇妙的作为呢，使很多人出生。1900年到1903-04年这段期间，最著名典型代表的就是尼托生弟兄、王明道弟兄，还有宋双杰博士。你看，聚会处成立的年份1922年呢，当时尼托生是19岁，因为他是1903年出生嘛。聚会处或者叫地方教会向全国发展，到了1957年，也就是他54岁的时候呢，有一个统计，在中国全国有700多个聚会处，用今天的话讲呢，就是一间教堂直堂发展成700间教堂，信徒总数呢人数是7万多人。所以第一个特点呢，尼托生弟兄我们应该说是宗派的创立人。第二，神学家，他创办了多种期刊，包括了复兴报，著作的书本呢当然是非常多，我们用中文的表达就是著作等身。等身的意思呢，就是这样每本书这样我们说排起来叠起来呢，跟他的身高一样高，是一种形容，表示所写的书很多。其实呢，大部分都是他的讲道讲章，其中最流行的呢有属灵人，今天比较少看了，但是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呢，是广泛被人阅读的。还有一本讲解罗马书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等一下我会再提，翻译成好多种国外的语文的。那还有《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以及《工作的再思》等等等等。尼托生弟兄的确是中国本色化的一位神学家。第三，我们进入他的得救跟归主了，就是讲了他的见证。他生于山头，长于福州，祖父呢是美国公理会的牧师。家中九个孩子当中，5男4女里啊，尼托生是排行第三。出生以后呢，父亲给他取名的这个名字呢叫树祖，也就是光宗耀祖的意思。但是他信主以后就改名，现在我们称他为尼托生。拓生的拓呢是一个木字旁，这边是一个斥，斥责的斥，也就是没有一点的话是分析的析。拓当时是这个耕夫手中敲打的棒子，因为古代呢没有时钟，所以晚上有打更的，我们说更夫打更的人，那么他手上拿的那个棒子呢叫拓。拓生加在一起呢就是唤醒，使人能够从迷梦当中，从迷糊当中醒过来的意思。所以呢是更棒之声，拓生更棒之声，非常好的一个名字。那么这也是尼托生弟兄的志向跟心愿，做一个时代的晨更守望者，唤醒世上沉睡的灵魂。年幼的时候他有英文名字叫亨利，但是信主以后就改成刚才的拓生相关的英文名字守望者，英文是 Watchman。 所以对西方人来讲呢，他们认识的是 Watchman Nee。好了，那尼托生弟兄呢是怎么样归主的呢？我们就来到鱼刺肚姊妹的事工了。在1920年的时候，1920年，那个时候的尼托生呢是17岁，因为他1903年出生嘛。女布道家鱼刺肚姊妹呢在福州主领新年布道大会。在这次布道会前不久呢，在这里啊，福州的一个家庭，基督徒家庭，尼托生的母亲呢，她有一个很珍爱的花瓶，可是呢孩子们玩耍的时候啊，不小心把她母亲喜欢的这个花瓶给打碎了。母亲发现的时候呢，就认定是尼托生干的， 可是实际上呢不是，所以他被委屈了。那尼托生的母亲呢，就在这一次的于兹杜小姐带领的布道会上，圣灵感动他，生命得到了复兴。来家以后呢，他就放下了当时中国这种长辈做妈妈的尊严呢，抱住儿子痛哭，真诚地向儿子认罪悔改。这个举动呢，让尼托生觉得非常稀奇，而且大受感动。于是第二天，他也跟着母亲一起前往布道会去听于慈度姊妹的讲道。结果圣灵大大做工，尼托生受了感动，悔改认罪，真心接受耶稣基督，并且决志放下一切，奉献自己来跟从主。尼托生信主跟奉献自己呢，是17岁。通常呢，我们说15岁到20岁初呢，很多年轻人追求人生意义的时候呢，都容易受圣灵的感动而立定志向啊，来奉献自己，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接着我们来看他的传福音的见证。当时在三一书院呢继续他的学业的同时，就热心地向同学们传福音了。他还把许多同学的名字一个一个列在自己的这个本子里面，每天为他们祷告。因此呢，同学们嘲笑他是传道先生，但是他当然不以为意了，继续以祈祷传道来侍奉主。结果呢，到尼托生毕业的时候，他所列的70名学生当中，留意了，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的人都受感动归信了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想起李淑清医生，他在学校的时候呢信主火热的向同学传福音，有2/3的同学们归主，这都是神大大使用的宝贵见证。跟着在国内与国际的侍奉工作，尼托生在1930年代开始呢，他就从我们国家国内的这个奉行讲道呢，神开路扩展到不但是全国，以后30年代后期呢，还应邀请到欧洲讲道侍奉。在1938年的时候，尼托生弟兄在丹麦主讲罗马书，他所讲的内容呢，以后出版成为正常的基督徒生活。这本书不但有英文、中文，还有其他许多语言的翻译本。来到晚年，在1952年的时候，由于当时中国的情势，他被捕，1956年被起诉定罪，以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呢定罪。1972年在劳改营里面离开世界，死的时候呢，枕头下面藏着一个字条，写着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类赎罪而死，三天复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最后他说，我因信基督而死，这是在劳改营他的枕头下面所藏的一个字条所写的字。尼托生他的一生呢，有三大争议性的事件，这也是我们学传记或者是任何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从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一直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的领袖呢，同样要学习的，就是每一个神重用的人有优点之余呢，也有他的限制跟缺点。尼托生弟兄的争议性问题呢，根据中国教会史家告诉我们的是，30年代的婚姻风波，40年代从教会的讲台被退下来的风波，还有50年代的刚才所提到的政治风波。弟兄姊妹，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尼托生弟兄是20世纪 上半叶中国教会最有影响力的领袖和奋信布道家。
诗人说，他用美物使你的生命得以满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返老还童是信仰的活力，生命更新的见证。愿我们靠主的灵突破僵化的思维和消沉的态度。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看过于慈度小姐还有尼托生弟兄的生平以后呢，再来认识纪志文牧师。我们中国教会的奋信布道家呢，纪志文牧师，他的出生呢是1901年，离开世界的时候是1985年。他影响了许多人，其中一位呢是到目前仍然在这个华人教会当中努力布道，在神学教育方面也继续造就人才的唐崇荣牧师。我们可以说20世纪后半叶到21世纪初呢，唐崇荣牧师很努力的传福音布道。他就是在17岁的时候听了纪志文牧师的布道会，而奉献了自己蒙召，全然的以一生布道传福音为使命来侍奉我们的主。纪志文牧师呢1901年1月10号出生，出生于中国的上海。他还不到10岁的时候呢，三个弟弟呢先后都夭折了。12岁的时候呢，父亲也因为疾病而离开世界。在18岁的时候，纪志文牧师呢，纪是计算的纪啊，志向的志，文是文章的文。纪志文牧师就在18岁的时候呢，在西方宣教士所办的波特利中学读书。有一次呢，内地会的宣教士提班先生到学校去讲道，讲题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纪志文听了以后很受感动，神的爱进入他的心，使他认罪悔改。6年以后，在聚会当中蒙神呼召，他就辞去了工作，全身的来奉献自己做传道的工作，这是他的归主。那么第二方面呢，在奋信布道的侍奉，我们来看一看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末的时候，中国教会复兴运动里头呢，纪志文牧师是主要的领袖。1931年2月，他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伯特利布道团，当时主要的成员有李道荣、林景康、聂子英、石月汉和宋尚杰。纪志文和宋尚杰一起担任主要的讲员。伯特利布道团在4年的时间里面呢，足迹遍及了中国133个城市，举行了3389场聚会，向大约50万人布道传福音，其中呢有5万人决志归主。所以呢，以50万人中5万人决志归主来说呢，这个信主归主率呢是1/10。第三方面，我们再看一下他的布道工作。1946年到1949年之间呢，他在上海又成立了中国布道会，从事布道和孤儿的事工。当时收容了100多个孤儿，因为中国在30年代、40年代的时候有战争。之后呢，到1951年，纪志文牧师与沈保罗牧师还有其他的同工呢，来到香港植堂成立教会。1956年，新堂落成，取名为中国布道会迦南堂。一直到21世纪啊，
中国布道会迦南堂呢发展成16间的堂会，这在香港有1间中学，另外呢在台湾和北美的地区也有事工，纪志文牧师传福音的足迹遍及50多个国家，环游世界有15次之多。他也从事神学教育的工作，培育英才，所建立的神学院呢有上海波特利神学院、杭州圣经学院、台中圣经学院、印尼东南亚圣道神学院。前面我提到了唐崇荣牧师是东南亚圣道神学院的毕业生，以及香港圣道学校和泰国波特利神学院等，造就出数以千计的传道人。除了布道事工、教会的职堂、神学教育，还有慈善事工，就是纪志文牧师在这一方面比其他的奉行布道家来说呢比较突出的一部分。他为这个在灾难当中的儿童孤儿创办了很多所小学、幼稚园和托儿所，包括了澳门儿童院、恩慈院和印尼马郎的中小学、台北的圣道儿童之家、马来西亚的圣道幼稚园等等。这样不仅挽救了千百人的生命，还使他们成长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弟兄姊妹，今天在这短短的30分钟教会复兴运动第八课中国的奉行布道家里面，我们介绍了三位。一位是余慈度小姐，她有很多的特点。另外一位是尼托圣弟兄，我们说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非常的深，但是他也有缺点。第三位是纪志文牧师，我们没有提到他的缺点，那是人都有限制的缺点，但是刚才所听到的是神大大使用他在那么多的地方成立的教会跟神学工作，以领人归主这些事工。这些事工的果子呢今天一直延续着，当你听了以后我们会继续的分享，可是心中要立志，要祷告，要思想。在结束的时候我读一节希伯来书13章第7节经文，劝勉我们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然后13章17节说，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却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的优点，以致我们在今天面对每一个侍奉的机会，包括了自己身边的家人，还有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前面的路能够怎样走。当年神怎样使用他的仆人使女，我们也祷告求主使用你跟我，复兴我们自己中国的教会。好，教会复兴运动第八课我们讲到这里，下一堂课继续的给你介绍跟分享。再会。
复兴的火焰正燃烧，让我们响起圣灵的号角，传扬耶稣基督的真道，一起迈向合一的宣教。